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可以说是雅秋的发小 Alex。 那我们先请 Alex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啊，大家好，我想可能大部分的观众的话都是在
听众
大部分的听众都是在西岸或者是在这个亚洲地区。那我是住在这个马里兰的巴尔的摩。我想可能
巴尔的摩
对。那我们是1990年从休斯顿搬到这里，所以在过去的这个30年我们一直住在巴尔的摩。那刚才雅秋有讲，我跟他可以算是
发小，
可以算是发小，所以我们是很多年前就认识在这个台湾高雄的左营。那所以在过去这30年，那我就是在这边的一个所谓的 HBCU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叫 Morgan State University， 我在这边教这个Finance， 然后
金融
财务管理。对，那我的太太的话同样的，他是教这个会计，所以过去这30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在假日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就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星期五晚上的查经，还有星期天所谓的主日的敬拜那这就是我大致的情形。
那么你说的兄弟姐妹当然就是主内的兄弟姐妹对吧？
对，我们叫兄弟姐妹，因为我们都在主里面的话，我们都像家人一样我们的这相信的这个主的话，就等于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那父神，
所以他并不是父辈，而是跟你们同辈的。
对，他不是父辈，所谓的父辈的话是神是父辈三位一体的神 God， 然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然后我们还有三位一体第三位的话就圣灵呀，所以我们彼此的话就是互称为弟兄姐妹感情非常的深厚。因为大家可以想的话，我们有彼此同样的信仰，然后我们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多弟兄姐妹比我跟我的家人相处的时间还要多很多。
那么既然你提到家人，就让我想到我们是从那么小的时候就认识，我同样的也认识你的家人，不知道你的家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你自己也有兄弟姐妹，他们有好吗？
都很好，谢谢。那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我相信如果听众中有知道所谓的台湾的所谓的眷村的话，可能都知道眷村有一个特征，就是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都很多4个5个算是一般的了所以像我现在我们家庭只有一个小孩，所以那在当时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算起来的话，我们应该是有6个兄弟姐妹那雅秋的话当然是先跟我们其中一个姐姐认识，然后我们大家都认识这也是这个在眷村里面很特别的就是你认识了其中一个， 好像你就跟别的也都、也都认识啊。
认识一个人变成认识 一串一家子，
变成认识一串人啊。那我们有六位兄弟姐妹，我父母亲都已经不在了，然后有两位在台湾，有四位在美国啊。在美国四位中间，我的一个姐姐是就是亚秋，她最先认识那位是在加州。那其他的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住在休斯顿，我们原来也在休斯顿，然后我们从休斯顿搬在这边，所以休斯顿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除了巴尔的摩之外，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也因为我跟我太太在那边的话在念博士的时候就待了五年的时间，
所以等于是第二故乡了。
所以怎么讲呢，
你还是把台湾当做第一故乡嘛，如果是我说第二故乡的话就是跟台湾比了。
跟对呀、如果是把台湾当做第一个故乡的话，我想可能巴尔的摩就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可能是最亲吧，然后就是休斯顿。我们在美国的话，就是说我的话就是住过休斯顿，然后就是巴尔的摩。那我太太的话，她原来在念Master 的时候，她是也住在贵州，住在这个
不是中国的贵州，是
中国的
美国的华盛顿州的意思是吗？
对，华盛顿州，她在 Pullman 那边的这个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拿到了 MBA 这样子，所以她等于跟这个Washington State 也有点这个渊源，
有点渊源是的。
那我等于是间接的有点渊源。
那么我们自从在上一次见面已经是在台湾很久很久以前了，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当然也经过了很多的改变。我只记得你大学的时候是念的什么学校什么科系，那么从那个之后呢完全没有想到最后你是当教授而不是做银行会计这方面的工作。
对，我想这个人生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不能说是起伏吧，可以讲起伏，也很多的这个很多的
变化
turns 哦，那
转折
对。那我们如果一般不信主的人可能说那是命运，但对我们信主人来讲，我们觉得这都是这个主给我们安排的啊。那譬如说是我在当时我在台湾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考取了这个金融高考。那我想你可能有这个印象，我就在这个退伍之后被分发到合作金库啊。但因为那时候是做柜台啊，我也觉得好像不是很合适。所以我做了半年这个在合作金库的话，我就申请来美国念书了啊。那是1978年的时候，所以我在1978年一月就到了休斯顿。所以我在休斯顿待过两次啊，1978年一月，然后在1979年八月的时候我拿到了 MBA， 然后我就回台湾。台湾的话在这个中国输出银行工作了6年啊。那在那个工作6年中间的话，就我认识我的太太。那我的妻子认识之后，她原来就已经申请到 Pullman 去念这个 MBA， 然后我们才认识的。所以她还是去了这个 Pullman， 她在念完 MBA 之后她回到台湾，然后我们在1983年的时候结婚啊。那后来也觉得说好像我们试试看，就是说我试试看要申请 PhD 博士的这个念博士，看可不可以申请到，如果申请到的话就来念，如果申请不到也就算了呀。那现在回想也是主的这个好意，主的安排吧，就是当时申请到了，而且有奖学金。所以我1985年在工作了6年之后，我先一个人到了休斯顿，然后在隔了半年的时候，那我的妻子的话，惠莲的话也来到休斯顿。 那他到休斯顿之后的话，他又念了一个 accounting 会计的 master， 在那时候他后来也申请到了会计的 PhD， 所以他是比我晚可能是晚两年吧进入这个博士班，会计的博士班。但最后的话 turn out 的话，我虽然晚两年，但是我多念了一年，所以我念了五年。所以我在1990年的时候的话，我就拿到这个学校的这个聘书。那这也是非常感谢这个主的安排。那我拿到聘书之后，我才跟这个我们系上的系主任讲，说是我的太太现在在念会计的博士。他那时候的话在写，开始写论文还没有结束。结果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个系主任，我们这个系的话是同时会计还有财务都在我们这个系里面。那我们的系主任就说我们正好也需要一个会计老师。那所以他就跟我太太在电话中的话面谈了一下 ,interview 了一下。所以学校就决定也聘用我太太。所以我跟我的太太就一起1990年来到巴尔的摩。他在过了一年之后又回到休斯顿去 defend, 去做博士的论文答辩。所以他是在1991年拿到他的会计博士。但是我们是同样一年开始在这个学校教书的。
所以听起来这个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两个博士的家庭，就是夫妻都是博士的家庭，有很多时候工作是很难在同一个地方找到的。
哎，这我想也是这个感谢主的安排了，因为坦白讲，我在1991年开始，那时候1989年开始找工作，都是前一年开始找工作，因为我知道1991年要毕业，在找工作的时候正好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yeah。所以我面试了，我参加了好几个这个大型的会议，因为就我们这个博士的话，一般来讲你找工作都是到那个大型的学术会议，然后在那个地方你跟不同的学校面谈。所以我去过好几个，也谈过很多的学校。等于在最后的时候，这个会议的话等于是说最晚的一个会议，就是1990年。我预计1990年的7月就毕业，所以我1989年就开始去到市场上去找工作，都没有结果。到1990年1月参加了这个会议，然后呢就跟了这个学校当时派去的一个教授就谈过。那谈完之后的话，我当时也没有抱着很大的希望，其实我当时已经开始准备在台湾安排工作了。结果没有想到，到了这个四月，到了可能三四月份的时候吧，那这个学校就说，突然那个时候，我母亲正好那时候二月份的话在台湾过世，所以我就回到台湾去。那就在那个时候的话，这个学校打电话，那经过我的一个博士班的同学，那时候我在台湾，他告诉我。所以我才跟这个学校联系，这个学校告诉我说希望请我到他们学校去做一个所谓的 campus interview， 就到学校来做面试。所以我记得我可能是在1990年4月份的时候吧，3月份还是4月份，其实一般来讲那是非常晚的了，因为通常如果说你拿到一个应聘的书的话，通常都是在七八个月之前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还算是学生，是拿 F1 的签证，你还必须要办身份，所以我是四月份来面试，结果马上这个学校的院长就说要聘用我，所以我就开始在办这个所谓的签证，我想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所谓的这个 practical training OPT 了，
就是实习，
实习，所以刚来的时候是用实习的，所以感谢主，一切都安排得非常顺利，所以我跟我的妻子就这个从休斯顿， 然后就来到了巴尔的摩。
那么刚才我听你提到了很多大型的学术会议啊，这个在这些会议当中可以有一些工作的机会。那么今年在疫情这么严重，那么很多的刚刚离开校门的毕业生，他们是不是就比较少这种机会了呢？因为大型的会议可能已经减少了很多，甚至没有。
对，但是就是说如果学校要找人的话，你可能还是可以，就是说可能不会说是有这个面对面的，面对 face to face 啊，就是面对面的这个面谈。那可能学校如果找人的话，他可能还是会有这个用这个像我们现在用这个 Zoom 用这个 virtual meeting， yeah。 但是呢，今年特别困难的在于说是因为这个pandemic， 所以很多的学校大学的 budget 预算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很多的职位都已经被冻结了，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一般的公司行号会有这种问题，在大学也会有这种问题。所以今年对于毕业生来讲，不论他是大学的毕业生或者研究所或者博士研究生，今年的就业市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可能是我想就我这过去30年的经历来讲，那可能是最艰难的一年。
就是在上一次经济不景气的时候，2008年那一段时间也没有这么严重，是吗？
没有这么严重，因为2008年的那个所谓的这个 financial crisis， 就是金融危机的话，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而且一般的学校受到的影响也很小，那所以影响其实不是很大。当在2008年之前的话，那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啊。那2000年的时候也有一次的不景气，但是就我个人感觉来讲，这一年是最 tough 最艰辛的艰难的一年。
当然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最艰辛的一年了，那么在接下去的未知的也不知道会有多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疫情还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就是雪上加霜了。
对，这个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现在当然各个学校都面临的问题就是招生的减少，这个对每个学校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就是说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学校
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
迫在眉睫一个问题。因为学校它的预算的话，你像我们州立学校的话，有一部分是州政府给的，但是呢，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要看学费。那学费的话，你就是要看这个学生人数。所以你因为这个 pandemic 的关系，很多的这个高中毕业生，他们自己本身的家庭也有财务的问题，所以就等于是说，可能他未必有能力来念大学，造成招生的影响。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那我们的节目呢 您不但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也可以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听到我们的节目录音。另外呢，还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可以听现场的节目，也可以听过往节目的录音。那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听到过往节目的录音，比方说蜻蜓网站啊，比方说喜马拉雅海外版手机 APP Himalaya 都可以听到我们过往的节目录音。所以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您随时到刚刚提到的这些地方都可以收听。那么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Alex， 他是住在东部，所以今天是特别熬夜跟我们来做节目，非常感谢他。虽然我们不是做现场节目，是录音，但是也对他来说相当晚了。除此之外呢，我想他刚刚做的介绍够清楚，大家都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那么在他的专长方面，财务啊，金融方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一点兴趣，甚至是有一点这个担忧，就是说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美国还有世界的经济啊、金融啊等等方面都会有什么样的不但是影响，甚至是后遗症。 Alex， 请问您怎么看？
我想这可能跟就是country by country 啊，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我想因为我们是住在美国吧，所以我就想谈一谈美国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些年二三十年的话，在美国的这个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所谓的这个资本市场，那经历过几次比较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震荡、
啊、
对。那据我所记忆，第一次的话那就是1987年哦，那个话我想很多听众可能说不定当时还很小或者已经没有记忆了，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就是所谓的这个黑色星期一 Black Monday 哦。那一天的话就是1987年10月19号哦。那天的话就是突然这个美国的这个股票市场没有任何的原因哦，就
也没有任何征兆，
任何征兆哦，不像这回的话你说有这个 pandemic 哦，或者我要讲刚才另外一次，那突然那一天的话就整个的这个股票市场大跌了超过20%哦。那美国的话你看这个指数来讲有主要三个指数，一个道琼，另外一个就是标普 Standard Poor，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纳斯达克 Nasdaq 啊。那所以那一天的话三个指数都超过了20%啊。但是的话当时的话就是美国的联准会Federal Reserve System 的主席啊 Mr. Greenspan 啊，那当时他们就下，我觉得这是美国让我觉得比较 confident 比较有信心的啊，就是他们的联准会可以采取非常就是说非常有力的
有效率有用的
措施，而且非常及时的措施啊。那
对及时非常重要，
及时 timely 然后又非常 effective哦，非常及时，非常有效率。所以那次虽然跌了22%，但是几个月之内就恢复过来了。所以整个来讲，对于整个的这个经济或者是说就业那些，整个的经济就业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当然另外一次的话就是2000年的话，我们所知道的这个Internet bubble， 我不晓得这个中文是怎么讲，
泡沫化，
网络泡沫，对，
嗯哼，
网络泡沫啊，那个网络泡沫就让很多的这个网络的股票价格超过它应该的价格，所以后来就爆掉了啊。
就是所谓很多的 .com 都消失了。
对 .com 的话，它原来就是这个大家都一窝蜂的买。 买油画让它的价格炒到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状况。那然后 suddenly 哦，很非常非常意不这个这个意想不到的时候就爆掉。
但是这个时机可以说是意想不到，但是这个结果应该是很多人都可以看到的，因为已经
是
这么大的一个泡沫了。
对，已经是很大的泡沫，但是这就是投资者有的时候他们的盲点，
或者是投机心理。
对，投机心理，他们觉得说是我可以比别人早一点知道，哦，
比别人聪明一点点，
比别人聪明一点，但是我们研究市场行为就知道。这就是一般人所犯的错误，所以那个我还记得，这对我来讲也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当时我记得 Nasdaq， 因为这个 .com company 主要都是在 Nasdaq 交易，
就是科技方面的都在纳斯达克。
对，纳斯达克当时高点的时候差不多有5000多点，但是跌到最多最低的时候还不到才1200点，啊，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
对，相当大幅度的，对不对？而且是在2-3个月之内就从5000多点跌到1200点，对吧？但是非常幸运的话，就是说虽然那次是跌得这么厉害，但是不久之后也慢慢的就是慢慢的重新的这个恢复过来了。啊，我就给你讲个例子好了，可能在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像这种大部分的 Nasdaq 那个 .com 的话，现在今天都不在了。但是存在的几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啊，你比如说 Apple 可能在它可能未必是在这个 .com 爆掉的时候跌得这么低，它的价格可能不超过5块钱，但是呢它今天的这两天的股票星期五差不多已经一股都已经360块钱。
嗯，
所以那个也造成一些影响，但也是不是太大的。那接下来呢，
西雅图的微软是不是也算是
西雅图的微软，但是也算是非常成功的一个 survivor， 就是经历过那一次的一个洗礼，它能够继续存在。但西雅图的话，我想另外一个更有名的话就是 Amazon， 啊 ，Amazon 的话也是经过那一次 .com， 但是生存，然后现在变成。现在变成可以跟这个 Apple 来并驾齐驱的一个公司了，呀，他们的市值，整个市场的价值，你譬如说 Microsoft 还有 Amazon 啊，当然 Apple 是最高的，都已经超过1.5兆美金了，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就是说这些年的成长是多么的大，呀，当然接下来一次的话就是那个。我想 9/11 那是2001年了啊，
911事件。
哎 ，9/11 啊 ，9/11 的话，那个也是对这个市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啊。我想在我记忆中，好像纽约股市没有说关了一个礼拜，这是我印象中间唯一一次啊，整个的股市关了一个礼拜没有交易。
那么它的这个关闭一个星期的原因是实体的一些损失呢，还是只是一个震撼？
就 repercussion 那个 9/11 所发生的一些后遗症。当很重要一点的话，就是整个那个区域啊，华尔街那个区域都没有办法再交易，因为受到这个实体的影响很大，所以经过一个礼拜才开始。啊，开始交易之后的话，当市场又马上就开始交易之后又大跌，但是也非常感谢的，我就说是美国联准会的话，他又采取的措施非常的及时，非常的有效，所以那 11的话影响也不是非常长久。那在当然在接下来就是2008年的所谓的这种房地产
次贷，
对对，你讲的不错，次贷这个。整个非常多的连成一起的这些影响啊，那次也是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对整个的市场跌了，然后造成经济造成其他方面很多的影响，但是也是经过没有多久的时间 那可能经过比较长，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市场也恢复了。这一次的话，当然跌的也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快。但是我们也看见说，是因为联准会它采取的措施啊，还有美国财政部所采取的措施啊，就是把大量的这个钱或者流动性引荐啊，就是放到这个市场中间，
对，注入
市场中间。因为你发生危机，市场这个财务危机的时候，最担心的话就是没有足够的这个 liquidity 流动性，其他的影响还其次。所以我是觉得美国，我个人的感觉或者我专业的这个感觉，就是你看在过去这几次，至少在我有生之年这些年间，虽然美国经历过好几次的非常大的这个财务的危机，金融的危机，但是基本上来讲好像都是转危为安，转险为夷，所以跟这个政府的政策非常有关系，对吧？当然这一次的话，这个可能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能比我讲前几次的话都要大，因为整个经济就都已经等于是说封闭了。但是
对，不只是金融界而已啊。
对，就是整个的这个美国的生产都已经停滞了很久呀。但是非常奇怪的话，就是股票市场、证券市场的反应啊，只是很短暂的反应，然后之后很快就已经恢复。我想这跟这个美国联准会它的措施，美国财政部啊，它这个给每个人多少钱，然后给很多的这个受到影响的这个行业啊，能够用非常低的利率来借钱，我相信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就财务市场的反应来讲，不像是说这个 pandemic 啊所带给大家很多心理上的这个感觉，心理上的这个恐慌这么大。
那么从你刚刚专业的这个判断来说，这个应该是没有影响那么大。那么有没有一部分的投资者的心理的影响呢？
会对投资者会有影响，对吧？那但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投资者的话，他比较会，就说我们至少我们所研究的来讲，就是说投资者他看并不是看以前，他是看以后，哦。
对，投机者是看眼前，投资者是看长久、
长
远的。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看这个整体美国投资者哦，好像或者你看整个，因为美国的话，在美国投资不见得是只有美国的投资者哦，更是世界各国的，而且不只是个人投资者，更是机构的投资者。所以你在整个这个 pandemic 大环境底下，那他们可能会看哪个国家的情况是比较稳定啊 ，the best among the worst 啊，所以
对对对，总有一个是比其他的好一些的。
大家都受到影响，但是他们必须要来投资，做长期的投资，所以他们
就会，也就是说，还是有一些所谓的热钱必须要消化掉，是吗？
我想这不算是热钱啊，因为你想想看，有很多，譬如说，他所谓的退休基金、pension fund 那些的，他不算是热钱，他就必须要投资，而且他不能够说只投资在这个，只投资在这个稳健的啊这种投资的标的，因为他必须说是考虑他一定要有多少的收益。你譬如说你这个 pension fund、retirement fund 的话，因为他们必须要做他们要付出哦多少钱。付出多少的这种估计，他们就必须要有多少的收益，所以他们就算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也必须至少要有最少比例要投资在这个股票市场。
对，所以其实他们的投资是有不同，有这个固定比例的，比较稳定稳健的是一部分，那比较可以说是，变化比较大，收益比较高，但是也比较有风险的，也是要有的。
对对，还是要有。对，这个所以就是在我们来讲，就所谓的风险分散的原则很重要，所谓的 diversification 啊，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你不要把鸡蛋放在所有
一个篮子里，
一个篮子里面，对，你必须要做风险的分散。那所谓的风险的分散的话，你又不能够说你放太多在这个，在所谓的这个没有风险，因为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
没有高收益，
没有高收益呀。Yeah, 所以这就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取舍哦。所以就说可能这样讲吧，就说在最危险的时候，你还必须要顶着钢盔，你必须要去投资在股票市场里面。但是往往研究发现，在这个最危机的时候，通常股价最低的时候，也有可能是说让你将来收益最高的时候。
所以即使是枪林弹雨之中，也是要冒险前进的。
对对，枪林弹雨你还是要顶着钢盔往前冲。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哦，你不可能说所谓的做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因为一般的这个 mentality 哦，都是说大家看着别人要是市场跌这么厉害，那表示很多人都在卖。那我们就在财务上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羊群的这个心态 ,herd mentality。herd mentality 意思就是说这个羊就跟着这个领头羊。啊，你比如说领头羊跳到悬崖底下，这别的羊也跟着跳。那所以说在这个大家都在卖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要卖，就变成是说因为这 herd mentality 的关系。但这个往往是你就变成一个你是买高卖低，因为你看别人要卖，那表示说股价已经跌得很低，你也跟着卖，所以你这是在低的时候卖。你看这股价高了，那表示大家都在买，你也买，其实那是股价高的时候。所以这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真的控制住你自己的这种 emotion 啊，你在
情绪的反应，
情绪的反应，你在投资做一个很冷静的一个分析。
你提到这个 herd mentality 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件，就是也好几年了，有一天美国的股市忽然的大大的大跌，非常大的幅度的这样的一泻千里，那个不是，甚至不是人自己去卖的，而是一些电脑程式把它卖的，是
电脑程式的。Yeah, 那一天我大致有印象，那是可能六七年前吧，那天我正好在教课哦，所以这个我没有观察到这个非常 minute by minute 哦，分分秒秒的变动。但是就我所知道的话，就是我上课之前还没有跌得很厉害，但是上完课才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的课，那就变成说是跌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在我上完课之后已经恢复了很多。
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那就是所谓的 program trading 哦，那这个 program trading 有的时候也会跟这个 herd mentality 有关系，因为它这个 program trading 的话，就是说它设定的一个程序啊，就是说当市场要跌多少，它就卖多少，跌多少卖多少，所以它会有一个 snowball 的 effect 啊，
就是雪，像雪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严重。
对，所以很多人同时啊，这个 program 同时在卖，那卖了之后它又跌了，跌了之后的话，这些 program 又说要再卖啊，所以这就会变成这个。但是呢，美国现在有一个措施叫做 circuit breaker， 我不晓得中文叫怎么讲。
我们广告之后再谈好吗？先进一段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情感夜线，每周三晚上为您播出。那么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Alex， 他是金融专家，财务专家，所以呢就请教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在节目的第二段结束之前，他提到了一个 circuit breaker， 那么可能中文叫做熔断，不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Alex， 请教你。
对，他这个对，我想就是我们中文就翻译叫熔断，就保险丝一样。保险丝，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你用电这个过了，然后它就自动就
断电，
断电啊。那所以美国的话，自从这个Black Monday 以后，其实这我刚才讲的这个黑色星期一之后，美国就是这个证券管理委员会就在市场中有这种有设定。就是说你这个股市跌多少它就停啊。你比如说跌了假设了，比如说跌了道琼斯跌了200点它就停15分钟啊。那理论上它这个利益就是说，当这个股市跌得太快的时候，它就是有一个暂停啊，让大家头脑清楚一点，然后再开始交易，啊，所以我不晓得观众有没有注意到，在过去这两三个月，我们
有过四次，听说有四次的熔断，
好几次，而且这个在熔断的时候 kick in 的时候，一天好几次都 kick in， 就是说让这个投资者稍微冷静一下，然后再重新开始交易，啊，那当然有很多的学术研究到底有没有效。不过我个人的感觉是有一点效果，多大的效果那另当别论啊。那就让市场稍微暂停，让大家头脑清楚一点，清楚啊，就等于是说watch your head 啊，然后再开始交易，
是不要跟着领头羊就跳下去了，
不要跟着 herd， 不要跟着这个领头羊啊，大家卖你也跟着卖，所以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的话，美国的这个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当然都还算是，虽然有跌，但是我们知道恢复了很多。所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比这个 pandemic 所带给大家在心理上的影响来讲要小很多。
那么金融市场我们谈完了以后，其实有另外一个市场也是很受影响的，就是我们说的 job market， 工作市场，因为现在失业的人很多了。
这个的话就是说，我当然我是比较研究财务金融，所以对于经济，所以 labor economy 我并不是研究很多，所以我想这个的话要想就业市场要能够恢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个人讲可能是说要恢复到八成可能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那么我们如果不讲就业市场，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话题，就是贸易战，这个方面您的看法如何呢？
我觉得这个 pandemic 好像是两刃的利剑一样啊，
双刃剑。
那如果没有这个 pandemic 的话，我可能对于这个贸易战是比较悲观的。但是这个贸易战的话，当然也牵涉到现在也牵涉到美国这个选举啊。那基本上我个人觉得说是这个 Republicans 啊，
共和党
可能是对于尤其是现在的总统可能不太愿意说是。当我们知道这个贸易战主要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啊，他至少他不愿意撕破脸，会有这种所谓的这种战，会有战啊，会有这种 skirmish 啊，游击战这些的啊。但是 因为这个 pandemic 让这个美国现在首要的目标专心的要解决的就是 pandemic， 所以我想美国现在似乎不太愿意这个雪上加霜啊，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好处了，就是说贸易战可能不会爆发成大规模全面的这个贸易战，因为美国中国都知道 pandemic 对于经济已经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你如果你贸易战再加上，这可能都是双方无法承受之重，所以我想双方都会稍微有一些的节制。所以对你要现在问我，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贸易战这一方面来讲，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所以基本上在你比较了解的领域里头，你都还是属于比较乐观的，包括刚刚说的财务金融方面。
对，我是比较乐观的，因为这主要也是说，好像至少看目前的情况，我看在过去这些年啊，一些发生的事情啊，似乎尤其像这一次 pandemic， 有人讲说可能会变成1930年那种
经济大萧条，
萧条那么严重啊。当时说在市场跌得很厉害的时候，我也不禁会想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啊。但是就我个人来讲，可能是最坏的，就是说不是 pandemic， 是说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反应可能最坏的已经过去了，但并不表示以后不会有这种很大幅度的这种波动啊，但是可能不太会有像在3月中旬到3月底啊那么严重的那个市场的这么大的这个跌幅了，对啊。
是的，那么现在因为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开放，然后呢病例又开始增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没有在市场上看到一些反应呢？
当现在市场的话，它的反应非常非常 instant， 非常及时的。你譬如说，如果说是好像讲到美国，如果是案例病例增加，当它的反应就比较 negative。如果说是稍微平稳一下啊，那他的反应都就比较好。那如果说又有宣布说哪一家的制药公司啊，好像发展出来的药啊有这个 potential 啊，非常 promising， 那对市场也会有一些的正面的影响啊。但是
那么现在哪些药厂的股价升得最高呢？
现在好像并没有看出来哪一家，因为说现在的话 pipeline 中间很多的药厂 biotech 啊，生技科技生技药厂都有在发展。比如说我们在早期的时候讲到这个 Jade 啊，说他的药可能会很有效，但是这段时间也没有，好像没有说继续听到他所发展那个药的这个消息了，所以你看这个 JAI 他的股票好像也没有说是这个有很好的这个表现，所以我觉得话基本上来讲，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就是说不要单单投注在一个公司，就是买一个所谓的整个 industry 的这个 ETF， 那可能是比较稳健的做法。
那么你既然这样说，我也想到有的朋友曾经跟我提过，他是不买个股的，他是买指数的。
对，当你现在投资的话，你可以说整个 index， 买整个包括市场的指数，当最 typical 的话就是标普 Standard Poor's， 那个话就是说市场涨你这个指数也涨，而且就没有什么意外 surprise。 但另外一个方式的话，就是说你不是买整个市场的指数，而是买一个工业一个企业整个一个 industry，
就整个这一类的行业，
类的，对，你譬如说所谓的 biotech 哦，有这个 biotech 的，有所谓的 mutual fund 公司，他们有 offer 啊，在这个 biotech 的这个 group 的 mutual fund， 你可以投资在那里面。那也有一些的话，就是所谓的 ETF exchange traded fund， 可以 biotech 整个 biotech 都包括在这里面，你也可以买卖这一个。那你买卖这个就像买卖个别股票一样，但差别在于说你不是买卖个别股票，你是买卖这个一个代表整个这个 group 的一个股票，
就是买一个团体的，不是买一个 个体的。
对，一个团体的股票。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你特别喜欢哪个团体中间的一个公司，那你就是买那个个别股。那我个人比较喜欢，个人比较喜欢就是做一个风险分散，就是把大部分的钱放在 mutual fund 里面，那个就是比较少，很少做买进卖出的，长期放在那边。那另外一部分可以有一些钱的话，就是买卖个别股票，或者是买卖代表一个 group 啊，一个团体的一个ETF 这样子。那目前我是觉得说，可能在整个这个整个行业中间来讲，可能科技行业还有这个生技行业还是比较有在目前的环境来讲是比较好的两个行业。
前景比较看好，
前景比较看好，对呀、yeah ，尤其是说他们可能当科技股可能不生技股，因为这个 pandemic 的话可能会受益，那科技股比较少受到这个 pandemic 的影响。
那么你说到这两个行业，不免让我想起来，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前，比较看好的又是哪一些呢？是不是这个疫情影响之后变成了这两种的行业比较看好，在那之前是不一样的？
好像我发现这个疫情之前的话，这个科技股都是比较好，在这过去这一两年科技股总是比较好的，对吧？那其他的话，一个行业其实你可能很意外的话，就是美国有一些的公司叫 REIT， 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REIT Real Estate，
没有听过。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REIT 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拥有很多的这个 Real Estate， 啊，很多的
就是房地产，
但他们的房地产又不是所谓的这种像我们住家的房地产。你譬如说，你到西雅图有很大的 mall， 那个 mall 都是属于这个不同的 real estate investment REIT 的这些公司。那他们当然就是说他们拥有这个 mall， 你譬如说还有很多的 industry park 其实也是被 REIT 所拥有，公司向他们来租这个地方，在那边来做生意、
对，很多的公司并没有能力买下这个地产，
而且他们也不愿意买，他们说是对不对？就是说
浪费，把他们的钱给锁死了。
对对对，那除非说像极大的公司，他们愿意拥有自己的这个 land property， 大部分的
像微软这样子的大公司了。
对对，像微软，像
亚马逊，
对不对？像 Apple 这些，但其他大部分的话都是在这些像 REIT 来租这个。你比如说你做这个零售业，你要在 mall 里面开个店，你就像 REIT 租地方。像 REIT 在这个 pandemic 之前，其实整个的行业表现非常好，但你也可以想象这个 pandemic 对 REIT 影响，因为很多店它都不开了，
而且很多付不起租金的现在好像也有一些政策让他们可以 少妇晚妇等等的，就是会有影响。
我想很多的公尤其小型的话，他们可能再重新恢复可能性不大。
是在最近期间已经有很多的大公司破产了。
对对呀。
那破产的意思就是已经不能够再恢复了。
破产
还是 Chapel 11之后还可以再恢复。
那有恢复，但是可能性非常小了。对呀。所以这是对 rate 的影响也非常大，因为他们如果说是关了很多的店，他们就不需要租这么多的这个场地，
这么多的房地房产，那么当然就会影响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所以 rate 的话是这一次 pandemic 里面，据我所观察是受伤很严重的一个产业。
就是在股市里头。
对，在股市里面，当股市就反映这个公司以后的情况，呀、yeah, ，所以这个投资者的反应就这样子。
那么这么多年以来，你都是在这一行
营业，
所以你自己也很，
我其实是教书，但是我比较喜欢做一些这种对市场的一些的观察呀、yeah, 那我自己个人也做一些的个人的投资，所以我对这个是整个的市场是比较有兴趣呀、yeah、
那当然也是可能给你的朋友做顾问啊，做参谋之类的。
这我就比较小心了，因为你常常你做的对的顾问的话，别人不见得怎么样感谢，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个错的这个建议的话，可能别人会
记得一辈子，恨你一辈子。
对这方面我是比较小心的这样子。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 Alex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金融啊财务方面这个平常在情感业界很少听到的话题。那么现在节目时间也只剩下不到一分钟了。那么 Alex 还有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我想没有吧。我想最主要的话就是说，我也这个成为基督徒，这对我人生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转折。所以我也盼望说我们的听众也能够对于这个信仰有多做一些的这个接触研究，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有机会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包括亚秋在内。
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听这个宗教对你人生的影响，但是我相信绝对是非常大又非常好的影响，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 Alex 刚刚给我们的建议，包括亚秋在内。好的，今天非常感谢 Alex， 也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在这儿跟您道声晚安了。
Walking your talk? Take us with you. The KKNW app makes streaming our programming easy on your phone or tablet.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